弟兄姐妹们平安。
Amen.
感谢主，我在一个月之前到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讲道，在那里遇到了黄弟兄、黄姐妹，你们中间的，他在那边读神学，所以感谢主，星期五我们见到面，有很好的交通。星期天有一个姐妹很有爱心呢，请了我，也请了黄弟兄、黄姐妹，所以跟他的大儿子，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一段时间在一起。看到他读书读得很有兴趣，那而且呢，在加勒的有一个郊外的一个地方呢，他们希望新开一个教会，那这个他现在所在的教会呢，也准备差派他去，到那边去帮助那个新职的堂，所以他们夫妇在准备自己要到这个新职的堂去，去帮助，去帮忙，在那边传讲神的道。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我看他们再有两年他们就毕业了，那毕业之后他们等不及，马上要就出来侍奉，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那你们应当感到骄傲，在你们中间的那现在出去准备自己来准备建造神国。今天是母亲节，我也特别向中间每一位母亲向你们恭喜母亲节平安，也求主赐给你们一个快乐的日子跟快乐的生活。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如何做一对好父母，如何做一对好父母。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四句的经文，这四句的经文呢成为我们的四经单元。什么叫四经单元？就是说呢，我们选择了一些经文，而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成为一个完美的一段经文，能够讲出一个其中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的中心。那呢，在选择这几节经文的过程中间，那呢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真言。那我们中间我想听到讲真言的也不太多，那这是一个范例，让我们看到真言我们应当怎么读，真言的信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宣讲。真言就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串的珠子，珍珠明珠一样。今天你跟我要针对的一个主题，我们要想分享，想从神的话语特别真言中得到智慧的话，我们就要选择适合的珠子，把它串在一起来看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今天就让我们看到是如何做一对好父母。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求你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欢。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21世纪要做一对好的父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时代迅速的在那里改变，对父母亲都面临了极大的一个挑战。时间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因素，90%的美国人这么说，他们说做父母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他们年轻的女儿们、子女们在一起，特别对上班族的母亲来讲呢，更是一项的挑战。不但时间是一项挑战，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潮流、生活的压力，甚至于对未来的恐惧，也是同样的成为今天在21世纪我们要管教、我们要教养、我们要带领儿女的一些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40%，几乎47%以上的美国人说，非常少的时间父母亲能够跟儿女在一起，更不要想了解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我们在想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新闻周刊曾经不久之前给了载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青少年的秘密生活。在数十年前的时候，那青少年他们的秘密的生活通常是三件事情，第一方面是他们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是他们被毒药毒瘾而所谓诱惑，第三方面呢，音乐方面他们喜欢听重金属的所谓电子的摇滚乐，因此使当时的父母亲呢很 很担心，为子女们担心。但是现在当我们看到了，现在对我们的挑战是同样的，也是三样的，对我们教育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样，让我们看到现在的网络，电脑的网络，这是一个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年轻人常常掉入这网络中间。第二样让我们看到是电视游戏，今天的电视游戏非常的盛行到一个地步，而且非常多的强暴的电视的一些游戏。第三方面，今天的音乐已经到了一些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些放纵的音乐了，造成这个时代做父母亲的很难懂得儿女，很难管教儿女。因此今天有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在管教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小孩人的世界，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会常常会问，你有多少了解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带出来一个相同的，带出来一个共同的组成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的思想。这个概念就是，你跟我做父母的，当靠主尽上责任管教子女，走当行之道的必定会蒙福。今天你跟我做父母的，好再来管教带领年轻人这一代的，那我们要靠主努力尽上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做一对好父母呢？你跟我要做一对好父母的话，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上靠主尽上责任。在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操练。第一方面，肯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二方面，我们肯用神的话管教子女；第三方面，以爱或者在爱中管教子女。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二方面，用神的话管教子女；第三方面，在爱中管教子女。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我今天一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先思想一下，怎么样我们组成了这个四经单元，这四句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实际上这不是四句啊。那今天主要的一个单位呢，四经单位呢，当我思想的时候，在神面前，箴言你知道有超过了五十几次讲到了，甚至于56次讲到了儿子，管教儿子，儿子，儿子。因此箴言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个背景，管教子女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呢，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喜乐、平安跟家庭的尊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箴言中有很多管教子女的哪几节哪几段对我们来特别帮助。那第一段我看着，请我们打开圣经，就是在箴言第29章。当你看到箴言第29章，你看到从第3节到第15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很完全的管教子女的一个单位，我把它叫做四经单位。所以今天的四经单位的基础是29章，从第3节到第15节。当你看到第29章从第3节到第1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一开始的第1节，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这是第3节，是我们选的这个经文的单元的第一个经文。然后接着我们看第15节，我为什么讲这是一个很完全很自然的一个经文单位呢？第15节你看到了，放打和责备能加深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这四经单元的选择是出于第一点，有两个外在的括弧。第一个一开始的一段第3节是父亲，第15节最后结束的讲到母亲，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成为这个单元的一个括弧。这是希伯来文化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括弧，这括弧里面的通通代表是重要的，对于管教子女有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选择是一个完整的，因为包括父亲跟母亲， 而且我讲这个箴言上将父亲母亲两句箴言放在一起的少而又少。那你可以，我举两个例子，其他地方你还可以看到是一章八节跟十章一节，其他的话你看不到父亲跟母亲都放在一个单元里面。在这边呢是特意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单独提到母亲的在箴言中是也是很特殊的。第二点我选择这个，不但是箴言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我也加上了二十九章的十七节，把十七节加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以儿子，而且后半段是以儿子如果接受了管教的话会带给家庭安息，带给家庭喜乐。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得心里喜乐。这边我们看到十七节这边讲针对了管教儿子，父亲母亲在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有了，我们再加上儿子十七节进去，这就是更完整的一个四经的单元了。表示说这个家庭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如果父母亲管教这儿子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十七节的结果，这个家庭就有平安，就有安息，而且家庭里面充满了喜乐。这个完了之后，我愿意再加上一节，因为那一节呢是在箴言中间一个最教导儿女最基本的一节，最基本的就是十三章二十四节，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有两个原因我加上第十三节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讲了，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是箴言中父母跟子女关系上的一条基本，可以讲最重要的真理，十三到二十四，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一句本身就是相对的，不爱儿女的人不管教儿女，爱儿女的人必定随时管教儿女，这一句的本身是相对的，因此是一句很重要的经句，我把它加进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把它加进去的原因是什么？你如果看到我们所定的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再加上十七节的话，这表示出来我们所定的那个单元中啊有一个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在哪里？就是二十九章十五节杖打和责备，加上二十好在也是二十九章十七节的第一句管教你的儿子，所以杖打和责备就是管教你的儿子，这个是相等的，是我们四经单元的主题。而这两个主题同时都出现在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所以十三章二十四节是一个金句，是一个重要的管教儿女的。为什么呢？十三章二十四节第一节就讲了杖打儿子，到第二节讲儿子的管教，跟十五节跟十七节讲的主题一样，因此我们把它合起来成为一个四经的单元。好，我们有了这四经单元之后，我们先思想第一点，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好，我们看到从两个角度来看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一个呢，我们看花时间管教的必要性，第二个我们看花时间管教子女的拦阻。为什么有很多父母不能够花时间管教子女？因为他们有拦阻。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我们看呢，花时间管教子女的必要，现代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时间时间，甚至于拿金钱可以买时间，我可以多花一些金钱为了要有一点的时间。今天星期四，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带了他们只有三个月的小孩，他们去度假。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女婿认为呢时间重要，那度假重要，给他母亲节一个节日，一个礼物。为什么呢？到很远的地方去度假，带了一个小孩子度假，对我来讲呢我不能了解，让他在家里休息还好一点，带了一个三个月的小孩你怎么去度假呢？对不对？但是呢他认为什么？他是现代人， 他是现代人，现代人认为的时间重要，他要有一个 quality 有品质的时间，他不要蹲在家里面，有品质的时间。他们呢两夫妻带着他三个月的一个 baby 要出去度假，那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宁可花钱怎么他要有一点时间分开来。好，这个是现代人。因此呢，爱子女的父母亲就肯花时间在子女的身上，花时间现在成为一个衡量父母是不是爱子女、向子女表达爱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指针。你肯不肯花时间在你儿女身上，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现在不愿意，这个时间就是你的钱，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权柄，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最宝贵的儿女，愿意花在子女的身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花时间管教的必要。什么叫管教？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把管教这个字啊有一个定义。管教首先让我讲，管教不绝对不等于惩罚，管教不等于惩罚。那呢，管教不等于惩罚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点，因为是管教是在发生在事前，惩罚是发生在事后，因此事前不等于事后，所以呢，因此管教绝对不等于惩罚。管教呢是什么呢？管教是一项艺术，那呢不是说危机的处理，也不是一个危机处理，管教不是危机处理，而是一个什么？而是成长的一个过程，成长。因此我们可以讲，管教等于什么？管教就等于规则加上什么？规矩加上一个原则。那先有定了一个规矩，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也是看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的要把那个规矩什么来维护这个规矩。有些父母亲呢定了规则之后呢，没有时间来执行对那个规矩的怎么维持，因此呢就不等于管教。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管教在事前，而惩罚在事后。然后呢，管教能够使家庭有次序的发挥功能，就是说呢，在促使某一个人或者子或者是女儿向了一定的方向，一个正面的目标而前进的一个工具。管教是一项工具，为了要使儿子或者女儿向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目标，而继续不断地向他进行。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教练，足球教练、棒球教练在比赛之前的时候跟队员所有经过的一些训练，这些都是管教。为什么？为了就是在球赛的时候能够这些球员们能够遵守规矩，不遵守规矩的时候惩罚把它掉下来，那个呢。所以管教跟惩罚不是一样的事情。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管教是有在前，惩罚在后，管教是有次序的向一个方向而走。那管教还是什么呢？也是我解释一下刚才我定的那个规则。管教是一个界限，泥巴把它筑起来，超过这个界限罚，也是一个界限。这个界，所以管教第一是定下界限，就是这个墙筑起来，然后怎么样？然后要解释这个界限为什么定，而且呢要跟子女们都和他们也答应筑这个墙、筑这个界限，就是划清界限。我们的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分界限，前三天的工作就是界限界限界限，因为那是浑沌的一个宇宙，而神那水在水的地方聚在一起，地就是干的地方在一起，如果水超过它的界限的话，就是超过了神所允许的，所以神维持这个界限。管教同样的，我们有界限筑那个墙，而且那个界限的定下来之后的执行呢，要儿女跟父母都同意，然后呢父母做执行的工作，这就是管教的意义。那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上的意义就是训练或者教育的意思。它的方式很多种，管教可以用很多种，可以用语言，可以用行为，可以用环境来进行，目的都是相同的，为了要使这个人能够成熟。这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是今天我们管教儿女的 啊、一个模式。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是神管教他的儿女，为了爱而管教儿女，因此我们也同样的为了爱管教我们的儿女，是学神的样子。所以这边呢是管教。那我们看呢，同样的在二十九章十七节，我们讲管教你的儿子，这是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也可以用二十九章十五节讲仗打和责备，仗打和责备就等于管教。那这边呢，仗打这个字呢出现很多次，对吧？在这个我们的经文单元里面，就是二十九章十七节跟十三章二十四节都讲到了仗打。仗打是什么意思？到底仗打代表任何一种管教的方式，它可以是比喻，仗打可以是比喻，就是那种就比喻的角度来讲就等于管教，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是字面的，就是仗打体罚。但是你跟我知道体罚有一定的限制，对不对？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体罚不能乱体罚的，超过一定年龄体罚的时候呢，儿女甚至于可以叫警察，警察可以进来的，对不对？那这一点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所以在这边呢讲这个仗打可以指比喻，那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等于管教，但是仗打也可以是什么字面的，是字面的仗打。通常一般来讲十二岁之下的是可以管教，而且呢神也预备了一个专门一个人身体上应当管教仗打的地方，那就是屁股，那个地方肉特别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臀部的地方，所以呢神也预备。所以有一位传道人写了一本书也讲，我很赞成他，他讲的十二岁以下的可以仗打，对不对？那而且呢有专门的地方让你仗打，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我们知道仗打的意思跟管教差不多，但是呢有它的比喻性，有它的非比喻性的。这边好，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花时间管教的必要。怎么样看出花时间管教的必要呢？有三方面可以看出来花时间管教的必要。第一个，我们看出来了花时间管教的仗可以带给父母，箴言告诉我们带给父母安息，平安，不但是平安，而且有喜乐，而且有尊贵。失去这个仗的，就是不用仗管教的，会导致羞愧。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把这四句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那请你看啊，请你看在这边呢，我们比较二十九章十五节跟二十九章十七节，你就知道了。把十五节跟十七节比较的时候，仗打和责备就等于十七节的管教你的儿女，管教。我们看到这边有动词，有两个动词，是两句的动词，都是相等的，中文看不出来啊。那原文看出来，动词是什么？他将给智慧，这是二十九节十五九章十五节。你用仗打和责备的是他将给智慧，会带来智慧。那呢，下面这一句也是一样的，这个动词在二十九章十七节里面，他将给喜乐。所以比较了二十九章十五节跟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管教会带来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家里面平安安息。第二点带来什么？带来家里面的喜乐，父亲加深智慧。然后我们看到喜乐，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尊贵。喜乐跟尊贵，喜乐我们看到是二十九章第三节讲的，是父亲喜乐。那呢尊贵为什么会尊贵呢？就是二十九章十五节这边讲的母亲羞愧，不管教小孩的母亲羞愧，管教小孩的母亲是吧？尊贵，人家看得起，尊贵啊。我们认得一对朋友，基督教的朋友，跟我们跟师母从小在一个教会长大的。那呢他的母亲呢，在1998年选做美国 Delaware 州的模范母亲。他有三个儿子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都是非常聪明，第一个第二个都是，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科学家，都是得奖的。但是他之所谓被选作模范母亲，不是因为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点关系，主要是第三个。为什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一个蒙古镇的小孩，他花了心血写，甚至于最后出了一本书，教人家怎么带蒙古镇的小孩 小孩，这个小孩呢上一般的学校，不是上特殊学校，一般学校实际他的年龄第一年，而且他父母亲带他到我的办公室呢，非常可爱的一位是他的老三，而这位老三呢来了晚州长大宴会的时候请他来什么弹的一首好琴，一首一首好的琴，蒙古镇的人能够弹出古典音乐，能够弹出好琴，一首琴子是难而又难，因为他不能够控制的。那呢，这就是什么？花时间而教导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花时间教导的，他的母亲得到尊贵，什么？母亲、父亲被请到怎么样？艾洛威尔的州长的宴席中间，他带了他的儿子弹钢琴给贵宾看。我们看到管教不单单是使父母亲得到这些好处，让我们还看到管教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管教不只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心态。管教是一种心态，因此呢，这边让我们看到花时间，我们父母亲要培养管教的气氛，管教的心态，这个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培养。那有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小事就让他算了，抓了个大的事情。特别呢，小孩到了17岁的时候，你不能够每一样事情都拿一个什么，多拿一个争执 confrontation， 那这个家庭呢就没有喜乐了。你只能怎么用一种战略，我当时啊跟师母啊，我叫做这种战略叫做一面拉了一面再拉了一面的一面在 push，pull and push， 一面在捧他，一面怎么样？一面要在惩罚他，而且呢，抓了最重要的去惩罚了，其他小的只好放过了，不然的话家庭就没有安宁。所以你自己要有知道那个花时间培养那个管教的次时间性。我记得当时我的大女儿16岁，快17岁了。我就跟他讲一定要12点钟回到家啊，你跟别的人呢那一团出去没有关系，12点回到家。那有一天晚上我在坐在这等着，那没办法睡觉嘛，对不对？等我没有回来嘛，12点等到1点钟还不回来，那这个时候我就出去开车出去找了半天还找不到他，因为我大概知道他到哪个几个朋友家去，找不到他。结果到1点10分的时候他进来了，那我已经火气已经到这个地方，那气氛当然不好，但是呢，他看到我，他也知道要被惩罚了，我就跟他讲，爸爸妈妈跟你定好的围墙是几点？他讲12点，那我讲你现在看看几点？他讲1点1刻，那我讲你是不是要接受惩罚呢？他讲我愿意接受惩罚。但是呢，当时的我的气氛，我知道不是在一个好的气氛之下。我讲了，明天晚上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明天晚上，那原则上我要让他们一个晚上在那里等待，到底父亲要惩罚他什么，让他享受那种什么那种气氛。明天晚上父亲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他？好，所以这种呢，花时间。当然要花时间了，我花时间也要他花时间，对不对？他要陪我一同花时间，我在不好的气氛之下，我也要同样要他常常在等待惩罚的那个气氛是什么样的气氛？好吧，所以管教是不只是一个行动，而是一种心态跟气氛。而你跟我是基督徒的，爱主的，那呢，我们应当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呢，让我们有好的气氛，好的时间。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管教是必要的，管教是爱的表现。我在这边讲到的13章24节，在这边讲的很清楚，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如果不管教的话，你就什么？你就是恨恶他。13章24节，让我们讲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管教的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父母亲不管教呢？管教有很多的难处，甚至于基督教的父母亲都不管教，为什么有难处？第一个是什么？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父母亲为了自己的事业、娱乐、嗜好等等，没有时间给子女，只好做被动式的应变。所以说，不是管教， 被动式的应变。第二方面呢，父母亲在教会的侍奉啊，已经侵犯了家庭的时间了，那阻挡了花时间好好的管教子女，这个呢，我们要需要很大的智慧。我在记得呢，在29年前，将近29年，28年前，28年前呢，那时候呢，我们有几个人呢，几个在若哥的查经班的，当时我在若哥教书，若哥大学教书，若哥查经班的要开始教会了，准备教会了。正在准备教会的时候，我们呢有几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们就围在一起祷告，因为要开始教会的时候呢，那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当时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中文学校里面帮忙的，而且中文学校的主要的人物，而且编讲义的。那呢，中文学校在星期六上午，所以星期五晚上都是逼小孩做功课的那个时候。但是现在要查经班要变成教会了，因此星期五晚上我们有聚会了，星期五晚上要聚会了。这个是冲突，是聚会，是查经，是敬拜神，而要逼小孩在家里面做这个中文呢，是这个重要，中文重要，凡事你建立教会重要。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祷告，一同思想，几乎同样的感谢神，神给我们智慧，同样的一个决定。言语是的，言语上的联合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巴别塔就是为了大家要联合，因此的得罪的神。因此我们觉得怎么样？好，神，我们可以把中文的教学停掉。中文教学停掉会怎么样呢？对我们子女以后不会讲中文了，不但不会讲中文，甚至于嫁给外国人了，娶外国人了，因为不会讲中文。甚至于这个我们也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决定什么？决定全部从中文学校退出，来侍奉神。这是当时我们的决定，感谢主，这个决定是对的，当然对的。是吗？我三个女儿中间两个女儿结婚了，一个嫁给外国人，一个嫁给中国人，所以 50-50， 还有一个呢肯定要嫁给外国人，对不对？那所以这是我什么呀？要付上的代价，这是我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什么？神国的工作重要，神国的工作重要，我做了这个决定。所以管教的拦阻是什么？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甚至于教会的侍奉会影响到时间。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少有好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侍奉。我们甚至于看到以利的小孩，我们看到神对他怎么讲？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当然是以利的错误。所以呢，父亲节要讲一篇道很难呢。母亲节呢，好的母亲是不少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太忙碌。第二点，我们看到呢，父母不但是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父母自己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父母没有公义的治理的权柄。好，我们在这边看到啊，我提一下，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看啊。我们在这个经文单元是从29章第3节到第15节，加上17节，加上13节，13章24节。你在看在这个29章第3节到第15节之间的时候，君王出来了。我们看到第4节是王借公平使国坚固，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君王若听谎言，我们看到14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必永远坚立。好，我们看到这第5节，这个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在这一段里面，感谢主，这一段里面放上君王是什么？君王如果听谎言的话，他的国必定倒掉。君王如果是正直的，是有治理能力的，我们看到第14节，凭诚实判断穷人，或者是第4节，借着公平使国坚定的话，他的国位必定坚定。哦，我们的箴言的编辑在把这些放在这里面的，让我们看到父母亲带领这个家庭，就好像一个君王在治理国家一样。特别我们经历中间的父亲们，在这边让我们看，你是家里面的君王，你如果听谎言，你自己如果 是若听谎言，就像十二节，你的臣仆都是奸恶的。臣仆怎么样？就是你的儿女都是奸恶的。这表示什么？你跟我要像君王一样在家里面治理，身教是最重要的。在这边看是父母亲自己的问题，所以管教花时间。他们父母亲没有公义的治理的权柄，自己不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不是一个勤奋的人。父母之间的意见也不一样，婚姻有难处，因此更不愿意让子女的问题夹在他们中间，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把它分作大两段，好吧？一个是太忙碌不肯花时间，一个是父母自己的问题。好，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段，我们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地方，管教子女是父母的责任，是必要的。正如神的管教有苦难跟逼迫来训练的工具，来训练他的目的是来改正并且教导神的儿女，使他们灵命能够长大，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你跟我肯花时间教导管理我们的子女的，是同样的证明出来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不但好父母要肯花时间管教子女，好父母用神的话管教子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我们看到第29章15节，仗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第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边让我们看到好父母不但要管教子女，他们管教的方式跟准神更为重要，是什么？用神的话。弟兄姐妹，因此你跟我要读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用两个角度来思想父母亲怎么用神的话来管教子女的。第一点，用神的话管教子女有好处。什么好处？能加增智慧。加增智慧，因为神的话就带给人真正的智慧，不用神的话，那个都是地上的智慧。你跟我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才能够走正确的道，才能走真正的道。箴言4章11节这么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正直的路就是公义。弟兄姐妹，你跟我在家里面，我们教导儿女要用神的话来教导。那教养，刚才我提的，我再加强，必须用公义的治理。刚才我们讲到29章3节到15节里面讲到国王是有关联的，不是那些话就没有用，这些话完全跟包括在内都是重要的，跟教养子女。我们自己要像一个公义的治理，公义的君王一样，这有特殊的意义的。只要你跟我比较这两节，第4节跟14节，跟第3节，4节跟14节到15节连接起来，就知道教养和公义的治理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并同走的。圣经上箴言也讲过一句话，讲到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可以用唐崇荣牧师做一个例子。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把那个守寡把8个小孩带大了，8个小孩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结果神祝福他。他常年的守寡，8个小孩中间6个是传道人，这六个中间至少一半以上都是神重用的仆人。就是因为什么？他母亲用公义的治理，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的小孩，而肩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来守寡，来带着。这个就是带领的方法，用神的方法。用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话呢？第一个要身教，以身作则。在这边3章6节箴言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这一切是包括什么？是1星期7天，而且每天24小时 7/24， 你是讨神喜欢的。就好像我们出的简明神学， 第69篇，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的本分就是讨神的喜欢。巴克杰阿派克讲到这里，他讲神没有呼召所有的人来跟随他，神却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什么？全时间的讨他的喜欢，七天，每天24小时讨他的喜欢，这样的才是身教。身教胜于言教。第二个，认定神。认定神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常常想到神，就是信靠他，常常想到神。如果神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如果神的角度，用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应当怎么做？神的话叫我怎么做？信靠他就是忠诚若玉的心来侍奉他。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用神的话带领小孩，小孩就带来这个好处，使他们有智慧。第二方面，用神的话管教的好处是什么？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就是走公义的人，这个人以后长大就是公义的人。我们看到第29章15节讲加增智慧，跟第29章3节讲爱慕智慧是互相相连的。要使儿女有智慧，增进智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管教。俗语讲一句话，不打不觉得，对不对？那这个打我再说明了，最好在12岁之下的时候你用这种方法，好吧，在这边。那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出现41次之多。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好的父母用神的话教训子女，使他们不但走上当行的道，而且他们的智慧能够加增。我们再来看第三段，我们不但要肯花时间管教子女，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做父母的，而且我们还要用神的话管教子女，带出来好处，带出来好处，他们有智慧，智慧他们这一生的判断力是对的。今天我们最怕的就是看到子女的判断力是错的，判断是正确的，合乎神的，合乎圣经的。不但如此，他们走的一条路是义路，使我们欢喜。我们最后再来看，好父母呢要在爱中管教子女，爱中管教子女，你就可以享受什么家庭融合喜乐的那个福分。我们看第13章24节，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那呢疼爱儿子的是随时管教。29章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我们看出管教是出于疼爱儿女的心，我们才管教。那管教这边呢，让我们看到至少带出来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家庭的融合喜乐，家庭融合喜乐。好，我们在这边呢讲怎么样的我们在爱中管教子女呢？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12章得到智慧。管用爱中管教子女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学神，第一个方法就是学神。让我们看到学神这边让实际上只有一个方法，学神啊。那第二个是它的结果，结果就会怎么样？是家庭融合。学神，学神怎么管教我们？我们看这边怎么样学神呢？好父母学神，在爱中管教。学神呢，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第一个，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第二个，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不但是无条件的让我们在这边看到，而且呢神的爱让我们看到是需要跟我们跟神之间常花时间建立关系。因此你跟我在爱中要来管教儿女的话，第一点我们必须是学有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我们怎么可能付出无条件的爱啊？那我在这边提一下无条件的爱，我这边试了给一个定义啊，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不论孩子长相如何，你不要因为这个孩子长得漂亮一点，那个孩子长得丑一点，那你就喜欢那个漂亮的，不管他长相如何，不管他长处短处有多少， 行为举止是不是中规中矩，做父母的都要从心底里面能够完全接纳他。很多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小孩。我有个亲戚，他生了三个小孩，两个女儿非常的可爱，他的老大神经有错乱的，他见都不要见他老大。哎呀，我很疼心，每次我想尽办法要使他老大能够参与，他老大自己让他外面租一个房子，只有他太太去看他，因为他神经有点很大的问题，他见都不要，他认为是他的羞辱。这个呢，你不能够怪儿子，这个还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基因有问题，对不对？那你也不能怪儿子女儿的长相不好，你就不喜欢他，因为长相都是从你来的，他自己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什么，要无条件的能够接受他。孩子心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心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有一个在儿女的我们出的一本叫 一套叫《少年十五二十时》啊，这本书有七本在里面分开，原来是一本呢手册叫《Handbook of Parents and Teenagers》。这里面呢有一个作者他这样讲：无条件的爱是青少年孩子建立关系的基础。基础，你要跟孩子建立关系的基础就是无条件的爱。哈哈，第二方面。你要第一，你要表示无条件的爱，能够接受。第二方面，你要跟他建立关系。记得这个孩子们，他们有感情上的需要，特别在成长的时候，到十岁之后，到十七八岁都有感情上的需要。那呢，他自己在心中有个感情的油缸。所以呢，有一位传道人呢，做辅导方面的很好，他讲啊，你要成为你小孩的加油站。不要插到别的地方去加这种烂油啊，要常常回到你这边加的什么都是最好的油啊，因为你自己最爱他，别人不见得爱他。千万不要让你的儿女啊跑到别人家去诉苦，别的地方去诉苦，或者在网络上跟人家诉苦，这些都是危险的加油站。你要怎么样成你的家，让你的家是加油站，他随时回来。不但随时回来，你要在他十岁到十八岁之间呢，你一辈子都要求他怎么样随时回来到你这边加油。那这点呢，我给师母很大的这个感谢他。小孩，他的我们的小孩现在都三十几岁，老大已经37岁了，他在我老大的心目中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妈妈。他什么话都不能跟别人讲，但是他跟妈妈愿意跟妈妈讲。这是什么？随时随地，在任何情况之下，老大、老二、老三，我们这三个女儿，通通随时回来加油。所以我们家生意兴隆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为人父母的应当会尽全力去装满子女感情的油缸，成为加油站，尽量的保持他回来加油。你要有秘诀。有的父母亲呢回来加油呢，他儿子回来加油只是想吃母亲的菜，这个也不错。但我常常带领有一些那个有些安葬礼拜里面，这些小孩子都讲他的母亲什么烧菜使他回来，那这个当然不错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有智慧的加油站。他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找别的，不去加烂油，而专门就跑到你这边来，他要询问啊，我这三个女儿也是一感情上有问题的时候，她跑到妈妈那边；一遇到人生的绝大的关系、智慧的时候，她一定来找我。找我的时候，我就每次单独怎么样，单独请她吃饭，两个人，师母我都不请了，两个人跑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三个钟头吃完饭了，三个钟头，她讲啊，抱抱我，她讲爸爸你真是，我感谢你，我随时有一个智慧库我可以来跑。弟兄姐妹们，你自己要有公义的质疑，弟兄姐妹们，你自己要成为读神话语的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被神所爱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的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使家庭融合公义质疑的人，让我们成为加油站神所用的重大的仆人。我不能再 再加强了奥古斯丁之所以成为奥古斯丁，完完全全因为他的妈妈莫妮卡。妈妈莫妮卡到55岁的时候含笑泯目而死。哦，他讲我这一个儿子，他一提到他这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心就眼泪就出来，使我伤心的儿子，替他去替他祷告。甚至他儿子大学毕业要去米兰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特别到米兰这个地方，把所有米兰的教会的道都经过了，而选了一个最好讲道最好的一个道，就是他的主教 Ambrose 的教会，把儿子带去。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应付上祷告的代价，管教要配合爱心的行动，我们要建造管教的墙，有威风，我们要维护墙内的工作，我们就要有恩威并行并用。恩建造墙，墙建好之后有他维护墙的工作，就是恩又洗脚。我们要学神有宽恕的恩典，是的。我们的作者，我们写的密史这本书的作者叫彭克利 Corrie ten Boom， 这个荷兰人。那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讲神将我们的罪丢在深海中间，并且在海中竖上了一个牌子，不准垂钓。你神将我们的罪丢在海里面忘记掉了，不准有人再把它钓拿起来再来提。你跟我呢，不要跟小孩计较，有时候施恩也要有威风，原谅过的事情以后不要再提出来。 I told you so， 这句话呢最不应当讲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呢，又在以前的鱼缸里面钓鱼了，对不对？已经丢到大海里面，结果呢又把它抓出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要好父母学神，在爱中管教，让我们好管教使家庭永和喜乐，让你跟我的家庭是一个充满了安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喜乐的家庭。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管教子女的肯定是失败的父母，但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却指着说什么不管教子女的是母亲羞愧，而且这个家庭得不到安息与喜乐。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的问题。你跟我看到了整个的社会因为家庭的不安宁而什么而受到了影响。我们看似美国从1997年开始的时候，在学校就发生了一连串可怕的暴力行为，而这些的暴力的行为包括枪伤的事件，让我们看到最严重的就是1999年4月22号在 Littleton Colorado 所发生的事情，高中的屠杀案。在里面看到这个小小一个城只有35000个人的小镇，居然13位死掉，16位受伤，震惊了全国甚至于全世界。时报杂志社的作者这么问，父母亲到哪里去了？我们看到，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子女在那里有愤怒的火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车库里面居然成为儿子们的跟他朋友们的那个水管炸弹的炸药库吗？连10岁的在同街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家的车库里面有水管爆炸的这个炸弹库。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在21世纪做一对好父母，这个答案完全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方面父母亲应当做的。父母亲当以肯花时间管教子女，父母亲用神的话管教子女，父母亲用爱中管教子女，让家庭得到永和喜乐。我们的目的是要神荣耀这个家，而让这个家荣耀神，而且永远的享受它。让我们做一对好的父母。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箴言里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明白，让我们也放在心中，要做一位好父母才能够荣耀你， 才能够在社会上能够见证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享受你，而且荣耀你，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